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四步，在我家中 Community 第28天，也是我们全年读经计划的第190天了。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传道书第5章8到17节，约书亚记的第7章，耶利米书的2章1节到3章第5节，以及马太福音的第18章。如果小朋友们觉得每一天读太多的经文非常的困难，那我就鼓励父母亲带着孩子们按照我们新约福音书和书信的这一个内容去阅读就好了。因为我们的灵城小故事就是根据新约读经的内容来完成的。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什么样的问题呢？到底谁才是天国里面最伟大的人呢？作为小朋友，我们在神国里的位置到底是如何的？在耶稣的心里，我们又是什么样的地位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在一个郁郁葱葱的森林里面，住着一头非常骄傲的大象。因为他从小就又高又大又帅，所以他爸妈干脆就给他取名叫做高大上。这高大上啊，是森林里面最大最强壮的动物，他对此可是心知肚明，所以呢就经常向其他的动物夸耀自己的力量和体型。虽然其他森林里面的居民也爱他，也羡慕他，但也的的确确是受够了他的傲慢态度。只要是他走过的地方，必定留下痕迹，因为他根本不在乎踩倒了哪个小动物的房子，又撞坏了哪个小动物的堡垒。他心里只有自己，目中无人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高大上又开始在森林当中漫步了。他故意重重地踩下自己的每一步，所到之处啊，轰隆作响，而且用他的大长鼻子吸满了森林里这条小溪的水，边走边喷，可热闹了，真是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的存在。森林中爬行的小动物们都惊慌失措，纷纷逃散，生怕成为高大上脚下的牺牲品啊。只有那头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蚂蚁小小，还在那里义无反顾地背着比自己重多少倍的面包屑，头也不回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旁边的小动物们都着急了， 哎，小小，你快找个地方躲躲吧！你不知道高大上来了吗？你听见那轰隆隆的声音了吗？小心他一脚就把你踩扁了，你可就变成化石了。哦，我不怕他，我有办法躲避他的大脚掌，而且我必须要完成使命，我今天得把这面包屑带回到我们的蚂蚁村，我们的蚁后还等着用它来喂养我们的小蚂蚁呢。小小的话音刚落，高大上的一大脚就差点踩到了它。
嘿，你怎么不看路啊，你这家伙，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压扁你，你不知道吗？
小小虽然个头小，但他从来都不惧怕高大上。他抬头看着庞大的高大上，就勇敢地回答说，
嗯，你好高大上，你刚刚这句话不对，不是我没有看路，是您没有看路。虽然你比我们大家都大都壮，但不意味着森林就是你的家，也是我们大家的家，所以这条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走。
大胆的小家伙，你居然敢在我面前出言不逊，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不是的，高大上，你不能够强压于人。你虽然身材强大，但是并不表示你比我更伟大，也不表示我就比你更加的渺小。
蚂蚁小小的一席话让高大上恼羞成怒。
哎呀，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百无一用的小家伙，看我怎么灭了你。
于是高大上开始跺着脚的想要把小蚂蚁给碾压了。可就在他四处忙慌到处乱踩的过程当中，一个不小心就落入了捕象人的陷阱当中。原来这些捕象人早就对高大上垂涎欲滴了。随着一声轰隆的巨响，高大上就稀里糊涂地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深坑中。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就有个从天而降的大王把他给严严实实地罩住了。
哦，大家快来看呐，高大上躲到陷阱里去了。
虽然平日里被高大上欺负惯了的小动物们，其中也不乏有幸灾乐祸看热闹的，但大部分的森林居民还是着急忙慌地想办法营救高大上。
可他实在是太大了，太重了，谁都没办法把他从坑里救上来，除非他自己爬上来。可这网又是如此的大，如此的重，谁能帮他呢？
这时候，小蚂蚁小小却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
哦，我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有千千万万的蚂蚁，我们可以把绳索咬断了，把高大上救出来。
就这样，在小小一只蚂蚁的号召之下，许多的小动物都参与了营救计划。他们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终于把绳索给咬断了。高大上得以摆脱了束缚，迅速地从坑中爬了上来。故事的结局大家可想而知，小小的蚂蚁用它的勇气和力量终于改变了狂妄的大象高大上。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微小无用的孩子吗？你是不是常常在茫茫的人海当中看不到自己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要知道，上帝造我们是在关系里面凸显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和目的的。所以，无论是在你的家中，还是在你的生活环境，正儿都相信神一定有那最崇高无比的计划，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你千万不要因为你自己的身材矮小，或者是长相平凡，或者没有什么特殊的恩赐和能力，就妄自菲薄，觉得自己啊，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平凡的无名小卒，或
或者你也觉得，哦，我太年纪小了，太稚嫩了，我的生命太软弱了，我能够对别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怎么能够去祝福我的这个世代呢？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珍儿觉得是自然的，因为即便连珍儿现在的自己都常常会有一个不觉得自己能够为神做什么的一种非常平凡的想法和认知。但是每一次当我转眼看向耶稣的时候，我知道他就是要寻找软弱和平凡的人，以彰显他那伟大奇妙的能力。他的能力正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今天的马太福音第18章就让我们看到耶稣说的天国里正是要转回像小孩子样式的人，而这小孩子的样式呢，就是谦卑的，就是温柔顺服的，就是知道自己软弱的，就是愿意降服在神的能力和恩典之下的人。亲爱的小朋友，天国里最大的正是那些知道自己平凡，知道自己软弱的，转回像小孩子一样样式的。那今天呢，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要展现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就是谦卑软弱，靠着神的恩典能力刚强起来的人，不会因为自己年龄小就让人轻看我们，而是要在信心、言语、行为、爱心各样的事情上面都能够做众人的榜样，做爸爸妈妈的榜样，做我们小朋友的榜样，也做教会当中的榜样。你愿意吗？愿意靠着主基督耶稣给你的能力刚强壮胆做大丈夫，但是生命却又愿意谦卑回转，一直像小孩子一样吗？
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以马内利我的帮助，有他同在时时看顾，我就不害怕。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以马内利我的帮助，有他同在时时看顾，我就不害怕。有耶稣不害怕，有耶稣不害怕，有耶稣不害怕，不害怕。
有耶稣不害怕，有耶稣不害怕，有耶稣不害怕，不害怕。
有的雷一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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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雷一呼，不害怕。
耶！
有耶稣不害怕，有耶稣不害怕，有耶稣不害怕，不害怕。有耶稣不害怕，有耶稣不害怕，有耶稣不害怕，不害怕。
有耶稣不害怕。
有耶稣同在，我就不害怕。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 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世美的结局。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所罗门王让亚比亚他祭司免职了，并且处置了约押元帅。所罗门王也因着他们的罪行做出了不一样的决定。那今天的世美又是谁呢？大家还记得佩珊姐姐在第187集的时候有说到，当时大卫王正被押沙龙追杀，结果有一个扫罗家族的世美跑出来咒骂大卫王。但世美又在第195集的时候，当大卫王战胜押沙龙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位世美又跑出来迎接大卫王回城。可见啊，这位世美是一位见风转舵的人。那他接下来要面对所罗门王，他的结局又会如何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所罗门王派人去把世美找来，对他说：世美，你呀，要为自己在耶路撒冷建一座房屋，住在那里，而且不可以从那里出来到其他的地方去。我们先讲好哦，你一定要知道，你哪一天出来，你超过了你们家那一条溪，你哪一天就要死，你流人血的罪都要归到你自己的头上。世美听到所罗门王这样说，他想了一想说：这你说得很好，这样我主我王怎么说，你的仆人我就照着办。于是世美就在耶路撒冷建了一座房屋，并且住在那里很久很久，大概三年。没想到三年之后，世美啊有两个仆人逃到了加特王那里去，就惹人告诉世美说：哎，你的仆人跑到加特去了啦。于是世美听到之后，他就起来预备好了自己的驴子，就往了加特那边去，去寻找他的仆人。他就真的去了，又把他的仆人从加特带了回来，又回到耶路撒冷的房子。就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所罗门王，世美呀，就没有听你的话，他离开耶路撒冷往加特去，结果他现在又跑回来了。所罗门王听到之后，就派人去把世美找来，对他说：世美，我不是叫你指着上帝发誓，而且也警告过你，你要知道你哪一天离开你的房子到其他地方去，你哪一天就要死吗？而且你也答应过我啊，你不是说你一定会听从的吗？为什么你现在不遵守你跟上帝所发的誓，还有我交代给你的命令呢？所罗门王非常的生气，他又对世美说：我告诉你，你自己知道你所做的一切坏事，而且你心里都非常非常明白，而且你也曾经对我父亲大卫王做过坏事。我告诉你，现在上帝要把你的罪都归到你的头上，而我要蒙福，因为大卫的王位要在耶和华眼前得坚立，直到永远。所罗门王就命令比拿雅，比拿雅就出去处决了世美，世美就这样断送了他的生命。也因此，所罗门王就巩固了他的国。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世美的结局也是难逃一死。那为什么所罗门王要这样处置他呢？因为世美啊，不但是个不忠诚，更是个见风转舵的人。从他过往面对大卫王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所罗门王也给过他机会，并且告诉他，只要他乖乖地待在耶路撒冷的房子里面，他就可以没事。但他仍然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他就因为这样而违反了他跟上帝的约定，也违反了他跟所罗门王的约定，这就让他遭受到惩罚。然而所罗门王也借着他的智慧，顺利地把他的心头大患都处置完毕。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所罗门娶法老女儿为妻。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所罗门王处理了前朝的大臣以及国家级的心头大患，国家就会因此而风平浪静吗？那接下来以色列国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所罗门王接管了以色列国之后，风平浪静了一阵子，国家也越来越强盛。后来所罗门竟然跟埃及法老结亲，而且更让人讶异的是，所罗门王娶了法老的女儿，把她娶进大卫城。不过在那些日子以色列百姓仍然在丘坛上献祭，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一座殿宇是为着耶和华的名而建造的。所罗门王非常的爱耶和华，而且他也遵行大卫王的遗言，他非常的遵行上帝的律例，也遵守上帝所说的一切话。只是他仍然在丘坛上宰杀和焚烧祭牲。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所罗门王的势力已经足以开始外交了。首先就是他自己的政治联姻。其实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有非常多的国家都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笼络自己的势力。从所罗门王可以娶法老女儿为妻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所罗门王的势力已经大过埃及了。这不是一件值得欢庆的事情吗？但其实这件事情值得我们思考。因为爱上帝的所罗门王会不会因为娶了这一位埃及妻子而对信仰有所妥协呢？因为在当时埃及人是不信上帝的，然而所罗门王却迎娶了一位埃及女子作为他的妻子，在信仰的角度上势必会有所妥协，这就不是上帝所乐见的。因为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对上帝反正是要全人全心全意都献上给上帝。而在故事中一直反复提到以色列百姓仍然在丘坛上献祭，那这个丘坛又是什么呢？原来丘坛就是敬拜上帝的地方，有可能是天然的高台，也有可能是人为的高台，然而在这个台上是可以摆设祭物的。圣经又说到所罗门爱上帝，遵行上帝的律例，只是他仍然在丘坛上宰杀和焚烧祭牲。感觉起来圣经对于所罗门王在丘坛上献祭这件事情好像不是很正向。我们再往故事的前面看一点就可以知道，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为上帝建造殿宇，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还是习惯在丘坛上敬拜上帝。但其实摩西律法规定以色列人不可以随从迦南人的习俗在丘坛拜偶像， 只可以在上帝指定的地方献祭，所以圣经里面就埋了这个小小的彩蛋。这也提醒了我们，我们爱上帝，但我们也要学习聆听上帝的命令和律法，不要自以为爱上帝，却不小心把上帝的命令给忘记了。今天的故事短短的，但其中的含义长长的哦。圣经就是这么的奇妙，有好多好多值得我们探讨的地方。那所罗门王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雪花飘，春天把雨下，日升日落分秒也不差，天地和万物都是他所创造啊，他是我在天上的阿爸，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美加，他带领我们走出旷野那，他怜悯又慈爱，赐下新鲜的玛纳，敬畏他的人就有福了。苦难不害怕，成功不自夸，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趁年有日子，当纪念服侍他，一生一世敬拜赞美他，无论是高山，无论平地沙，当要感恩称谢耶和华。世界那么大，他却在乎我啊，他是我在天上的阿爸。走出旷野那，他怜悯又慈爱，赐下新鲜的玛纳，敬畏他的人就有福了。苦难不害怕，成功不自夸，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趁年有日子，当纪念服侍他，一生一世敬拜赞美他。无论是高山，无论平地沙，当要感恩称谢耶和华。世界那么大，他却在乎我啊，他是我在天上的阿爸。自夸，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